很高兴看见许多新朋友和老朋友，也求神祝福磐石教会，也保守张牧师和一家人的出入的平安。让我们来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天地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生命之道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恩主，我们愿意求取婴孩的纯净，求取婴孩渴慕喂养的性情，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生命到你的话语的深处，因为那里藏着如何经历与主同在的奥秘，那里是我们得到生命粮的地方。求主高孩子口，以下的分享都蒙神的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伦敦有一家报社曾举办了一次有奖征答活动，那么征奖的题目呢，是从英国的伦敦到法国的巴黎最短最快捷的方式是什么。于是许多的读者就把他们认为最好的答案就寄到了报社，经过评审以后，最佳答案发表了。这个获奖的答案不是航道，不是走海路，也不是乘火箭，这个答案是从英国的伦敦到法国的巴黎最短最快极尽的方式是在旅途上有一个好的伴侣。我想有好多人呢不太喜欢做长途旅行，所以的话呢，在火车上在飞机上也看见有人是结伙打牌的，有的话呢买一张报纸从头看到尾，有些的话呢是一路在睡觉，或者一路的话在看表，目的的话呢是要打发时间打发无聊。如果你设想在你的旅途上有一个好友与你同伴，那时间就不用打发，无聊也不复存在。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有几十年在这里的客旅生涯，这几十年你不能老打牌，你也不能老睡觉，你也不能就看一张报纸。如果有一位好的伴侣在你边上，那么呢你的时间就过得会更有意义。你是否想过在你的人生旅途当中，谁是你的良朋益友，谁能与你同行，哪一位才是真正的能够了解你无条件不止息的来爱你的这样一个知心伴侣。那就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五章第21-24节，我想这里弟兄姐妹我们都读过，这是讲到以诺。我们一起恭敬的来读神的话语，创世纪第五章21-24节，请。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创世纪第五章所记载的是人类的第一个家谱，它所记载的是从亚当到挪亚的时代人经历了1500年。在第五章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这就道出了旧约圣经的主题，它记载了亚当家族的历史。诚然，这是一段可悲的历史。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但是人犯了罪，污染了神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在第五章第三节就这样讲，这人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形象式样和自己相似。亚当的后代和他的父母亲一样，都是罪人。在读到创世纪第五章这个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就死了。 就像上帝的钟声一样敲个不停。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了912岁就死了，以纳士活了905岁就死了。讲到这里，这里的弟兄姐妹或许你还觉得挺羡慕他们的，因为他们都能活到900多岁。但要知道的话呢，人本来是可以不死的。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神给了人第一个选择，可以和不可以的选择，这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对人所宣告的第一个审判，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他死了吗？如果他死了，就没有第五章的家谱，也不可能有你我在这儿。死有两种，一种是灵魂离开了肉体，另一种是灵魂离开了上帝。当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他被立刻被驱赶出了伊甸园，人与神这良好的关系断绝了。所以亚当再也不可能回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肉体的死亡也随之而来。这就像罗马书第6章22节所讲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在今天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几段经文当中，有一个重复的词，就是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那是不是因为以诺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以诺那个时代比较好，容易与神同行。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就看见，当罪进入了世界以后，这个本身就人就受到了污染。当就讲到了在该隐，那么该隐的那一派的话呢，还活在世上。而在该隐的这个家族当中，有一个人是亚当的第七代孙，叫拉曼。拉曼是头一个破坏神一夫一妻之列的人，因为拉曼所过的是多妻骄狂好杀这样的一个生活。而就在拉曼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呢，以诺也是亚当的第七代孙，他是从赛特这个家族过来的。那么以诺就过着与神同行，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常常会来强调说，因为是时代潮流的不一样，所以的话呢，我们要来掩饰我们爱世界的心。但以诺他用生活的见证来证明时代的不同，实在不能作为偏行己路的理由。在圣经上讲呢，以诺65岁开始与神同行，从当时的寿命来讲，65岁应该是相当的年轻。如果是当时的寿命在800岁、900岁，那么65岁就相当的年轻。当以诺65岁的时候，亚当多少岁？亚当还活在世上，亚当大概是在622岁。亚当活到930岁，所以以诺他用他的生活的见证来蒙得神的喜悦，这些亚当应该看见。圣经的话呢，他告诉我们，他说是并且生儿养女。以诺一面与神同行，一面生儿养女。为什么把与神同行与生儿养女相提并论呢？基督徒的生活是出世而入世的生活。 我们与神同行，过属灵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又生活在这个世界，过入世的生活。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神也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是事实，我们都生活在这儿。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遭拣选的，我们与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神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五节，当耶稣要离开门徒回天家的时候呢，他向父神有一个祷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五节，耶稣做了这样的祷告，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那神为什么要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我们有婚姻生活，我们有社交生活，我们与世人来往，我们尽国家、社会、公民的职任。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不是在修道院所过的与世隔绝的生活，不能只是独善其身。而且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话呢，讲就是要深入社会人群，要做光做盐。同样呢，在这儿讲到就是生儿养女，生儿养女是做父母的职任，儿女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大概都听到过，有一个美国有个非常著名的布道家叫穆迪。有一次穆迪他开了布道会回来，那么他的朋友就问他，他说：今天布道会开得怎么样？穆迪就回答：不错。他朋友就问他说：有人信主吗？有。有几个呢？两个半。他的朋友就非常的惊讶，他说：怎么会有半个呢？哦，想了一下，懂了，你说的两个半呢，是两个大人一个小孩，两个半。穆迪说：不对，正相反，我说的呢是两个小孩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如果他悔改信主，他有一生的年月来侍奉主，得主的蒙福，这算一个。而大人的话呢，只有半生的时间来侍奉主，那就是半个。所以摩西的话呢，在诗篇九十篇，摩西的话有个祷告，这个祷告在第十四节，摩西这样祷告，他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一个越早发现真理的人，也越早得到主的慈爱。所以我们要学习以诺，在年轻的时候呢，就能够立志来走与神同行的路。如果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只能算半个的话，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算一个。所以生儿养女是属灵的事。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这三百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那么以诺在这漫长的时间过蒙神喜悦的日子，他有什么诀窍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了我们答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第二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的名证。以诺是因着信，凭着信心能够坚持到底。有位探险家，他在白雪皑皑的落基山上旅行，在一个极其险要的地方，他突然看见在他前面有一串脚印，他觉得非常的奇怪，怎么会有人在这个荒僻的高山留下脚印呢？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的印第安人向导就解释了，他说这个串脚印是我们部落的一对勇士所留下的。这个探险家就非常奇怪，他说我在我面前的这串脚印明明是一个人留下的脚印，你怎么会说是一对勇士所留下的脚印呢？这个印第安人向导就说，他说在这群勇士当中一定有我们部落的酋长，他最勇敢也最有智慧，在这险要之处一定是他走在最前面，而部落的勇士都是尾随其后，每一个人的脚印都准确地落在前面酋长的脚印上面，这条路是我们部落勇士所走出来的胜利之路。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怎样才能把我们自己的脚不偏左不偏右地踏在耶稣基督的足迹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信心和一颗谦卑的心。NBA 如果是喜欢看篮球的知道，这个周末开始 NBA 的话呢，有 playoff， 就是有淘汰赛开始了。NBA 的话呢，是美国一个专业的篮球协会，那么它有一个叫名人堂。这个名人堂呢，就是如果你是专业球员，那么你退休五年以后，你就可以有资格的话呢被选入名人堂。如果这个运动员被选入名人堂，那就是一生的荣誉。如果你去看体育转播节目，他就会讲哦，这个是名人堂的某某，这个是名人堂的某某。那么在圣经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信心的殿堂，这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在这个信心的殿堂里，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我们所熟悉的信心的伟人，这就包括了以诺，包括了挪亚，包括了的亚伯拉罕，包括了以撒、雅各。而在这些信心的伟人当中呢，有两个妇女，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只有两个妇女，一个的话呢是撒拉，这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另一个呢叫拉合。撒拉我们非常熟悉，她是以色列人的老祖母，如果没有撒拉，不可能有以撒，没有以撒，没有雅各，那么也没有十二支派，那么以色列人的历史可能会被重写。但拉合呢，拉合却是个外邦人，而且呢他还是个妓女。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要攻打第一座城呢，叫耶利哥城，当时约书亚就派了两个探子进了耶利哥城，而拉合就用生命保护了这两个探子。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一章三十一节就这样讲到，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见神所纪念的是信心。在以诺与神同行，在这漫长的三百年当中，一定会遭遇不少的困难，但他并没有灰心，也没有后退。因此呢，圣经的作者就用以诺的信心来作为后代人信心的榜样。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六节。那么以诺之所以有那么好的祝福，关键在他懂得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抓住更多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而是能更深的来认识神，过一个与神同行蒙神悦纳的日子。 我们都读过小先知书，叫弥迦书。在先知弥迦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话呢，当时整个犹大国从上到下干犯诫命，偏离上帝的真道，社会充满了强取豪夺、欺压霸占的事情。这时呢，就有些人呢就来问先知，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的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上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献上好的祭品，神就会喜悦。而先知弥迦告诉他们，这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先知宣告了神对那个世代的要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也是神对历史历代人的要求。所以对与神同行的人来讲，必须要有一颗谦卑的心。那么作为一个谦卑的人，在历史上人不懂什么叫谦卑，只有耶稣从天到人间道成肉身，人们才懂得原来一个王在天上做王可以到地上来承担人的罪恶，这就是谦卑。所以谦卑柔和不等于软弱。主耶稣在谈到自己的时候呢，他讲，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是世界上所能认识的最温柔的人。然而我们看见耶稣曾经拿鞭子把所有兑换零钱的人从圣殿里边赶出来。所以温柔谦卑不等于软弱。一个谦卑的人为主的缘故应该是勇敢的。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我们看见彼得和约翰为了传讲耶稣的传讲福音被下了监狱。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话就这样记载，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跟过耶稣的。彼得和约翰之所以勇敢，是因为他们已经跟随过耶稣三年，他们亲眼目睹了他的死、他的埋葬和他的复活。一个谦卑的人应该是虚心的，他从不看自己过于当看的。他们看自己是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并知道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的话呢，在箴言第十五章第三十三节的话就这样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苏格拉底有一次与他的学生在课堂上做一个讨论，他有个学生叫米德，那么在讨论的时候呢，这个米德就讲起，他说：我呢拥有一大片土地。苏格拉底呢就请人拿来一张地图，他问米德，他说：请你告诉我亚细亚在哪里。米德就找，哦，有亚细亚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的话呢，保罗旅行布道到过亚细亚。苏格拉底再接着问：那么请问希腊在哪里呢？嗯，地图上也有希腊，那么希腊的地方当然比亚细亚的地方要小多了。苏格拉底再继续问：那么雅典在哪里呢？也有雅典，雅典在地图上是一个小点。苏格拉底最后问：那么你的那片土地在哪里呢？找不着。米德的那片土地在地图上连个影子都没有。 当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可以自夸的，我们觉得骄傲的东西，如果在神的国度里连个影子都没有，那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讲到谦卑，在讲到温柔，那真正的温柔就是不想个人的利益，真正的谦卑就是不念个人的功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的政府他要奖赏乔治·格顿将军的重金和爵位，要嘉奖他在战争时期对国家的一个重大的贡献。那么格顿将军的话呢，对这些重金奖赏的话呢都一一谢绝了。他唯一一个例外呢，他接受了一枚金牌，因为这枚金牌呢刻着他33次英勇作战的事迹，所以格顿将军的至朋好友都知道呢这是将军的挚爱宝物。但当格顿将军去世以后，人们发现那枚金牌找不着了。经过调查以后才发现，原来这在格顿将军临死前的几天，他吩咐他的部下把那枚金牌融化成了金块，变换了以后买了粮食，就支援了沙切斯坦当时的饥民。也就是在那个金牌被送走的那一天，格登将军在他的日记上就这样写道：我把我在世上最后也是唯一一件珍爱之物献给了我主基督耶稣。所以我们拥有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用我们的拥有。存谦卑之心与神同行的人，心中应该没有为骄傲自大为自己留下丝毫的余地。那以诺因着信与神同行，之先已经得了神喜悦的名证。以诺以他自己生活的见证向世人来表明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所以当我们说以诺与神同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以诺他是凭着信心与神同行，他跟随了神的脚步，他每走一步他的灵命上都有长进，他是在神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他在与神同行的在整个路程当中他都坚定不移的，直至他进入了天国。这意味着呢，以诺他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他再也不偏行己路或顺从时代的风俗。这也意味着的话呢，以诺他完全把自己交托给了神，而来顺从神的旨意。所以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当以利亚被神用旋风接上去的时候呢，以利沙看见了。当主耶稣被接上天的时候呢，许多门徒看见了。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死见死。所以以诺呢，他是第一个在圣经当中没有经历死亡的人。我想我们在这儿有很多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的话呢，一定听到过叫 Billy Graham， 就是那个葛培里牧师。葛培里牧师去年10月份，也就在他93岁的生日以前，他发表了一本新书。这本新书的话呢，它叫 Nearing Home: Life, Faith, and Finishing Well。 它的中文的暂时译名呢，它叫接近天家：生命、信心、跑完全程。如果你读这本书，你觉得非常的感人，因为Billy Graham 的话呢，葛培里牧师他回忆了他一生， 在他书中的话呢，他就讲到，他说我一生都被教导怎样能够活得像基督，但从来也没有人的话叫我会活得这么老。但是在他也讲到的话呢，在他少年时候他的梦，他说如果你们要看到别林·格莱姆，或者要感觉到的话，别林·格莱姆是个非常高大的人。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的 dream 他是要成为一个棒球运动员，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在一个非常大的体育馆当中，能够把那个球一下子击到那个观众席上，然后听见雷鸣般的掌声，这是他的 dream。 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放下了他的棒球梦。所以他在这张书上他就这样讲，他说回顾过去，我看见神的手引领着我，到现在我感到圣灵仍与我同在。最令我欣慰的就是知道在这接近天家的最后一段跑道上，神不会离弃我。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以诺跑完了全程。所以今天在我们经历与神同行的路上，我们也应该像以诺一样，你要坚持到最后。有一个非常刁钻的年轻人，他要来为难一位睿智的老酋长，于是呢他手上就抓了一个小鸟，他来问老酋长，他说你说我手上这个小鸟是生还是死？那个年轻人呢心里都盘算好了，如果老酋长说是生，他就狠狠一捏把那个小鸟捏死；如果那个老酋长说是死，他就手一放让小鸟飞走。所以这个年轻人想，这下我把这个老人难倒了，他就静静的来等待这样一个胜利。只见老酋长慈祥的笑了笑，拍了拍年轻的肩膀说，生命就在你手里。神一直把生命的选择放在世人的面前。在登山宝训中，耶稣告诉门徒有两种选择，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我们的主曾到过每一个我们要去的地方，他熟悉每一条路，知道崎岖的山谷和险峻的试探的幽径。在通往得胜的高峰是一条充满坎坷的山路，我们会挂虑明天，而我们的主已经走在明天我们要走的路上。所以对我们来讲，不考虑明天，不自己选择路程，不患得患失，只是静静的亦步亦趋的紧跟着主，因为他是我们人生旅途上的知心伴侣。以诺选择了进窄门走小路，那你的选择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从死地救拔出来，以永生之福高抹我们，你又在永生之路上以十字架的能力为我们缩腰，叫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虽然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飞速的旋转，但我们知道那命定的结局。愿神的话投射到我们的生命和心灵的深处，我们生命中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阿们。